是孔子回答得很委婉，
他不能够断然地说子路不是仁者，他只是很含蓄地讲不知其人。那么武伯他再问，求也何如？求就是冉求，是孔子另外一个学生冉有，他叫做名字叫做求。冉求这个人如何呢？子曰，求也千世之义，百姓之家，可使为之宅也。冉求这个人呢，假如有一千家人家的那种城市，这个千世的就是那个城市里头有一千家人家那么多的，那千世之义在从前就算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了，因为从前是地广人稀啊，能够有一千家人家住到的那个城市就算是一个大的城市。有一个千世之义，或者是百姓之家，就是大夫之家，有一百家兵车的这个大夫之家，这个家不是指的家庭，而是指的大夫，大夫称为家，诸侯称为国。这种大夫之家假如要冉求去担任什么职务呢？可使为之宅也，可以在那里做一个宰官。这个宰官就等于现在的总务科长、总务主任，是管总务的。因为冉求他是一个财政专家，他善于理财，而子路是一个军事家，他会长于军事。孔子对于学生的才能他都了解得很清楚，这个学生适宜做什么，那个学生可以做什么。所以他讲冉求可以做一个总务，不知其人也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人。次也何如？那么孟武伯再问另外一个学生，这个公西次怎么样？公西次又叫做公西华，他的名字叫做次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那么公西次这个人怎样呢？子曰，次也书代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。他说公西次这个人呢，他可以穿到礼服，这个带呀是古代穿的衣服啊，那个腰上面系着一个带子，一个腰带，就好像我们在戏台上看到那些宰相啊，他们出来腰上面挂着一个玉带，那个叫做出带。他可以系到这个腰带，在朝廷里头来接待各国的宾客，这个宾客就等于我们现在国外的来的这些客人，国宾。那么公西华这个人是长于外交，他可以在朝廷里头来同这些国外的宾客来周旋，来跟他们打交道，可是与宾客言也，等于我们现在外交部长，他可以担任。不知其人也，我不知道他内心里头有没有仁德。那么这三个学生都各有所长，孔子都能够知道他们的长处，一个是长于军事，一个长于财务，一个长于外交。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仁德呢，孔子都说不知。那也就可以想见到孔子不轻容易他赞许一个人是仁者，也就把这个人看得多么的重要。子谓子贡曰，如与回也孰欲？这个吕字都等于那个三点水的乳字一样。有一次孔子他对子贡说，你跟颜回哪一个比较好呢？孰欲？这个欲者就是强好，你跟颜回比起来哪一个好？那这个孔子问这个子贡啊，子贡当然他认为他不如颜回了。对曰，那子贡就回答说，次也何敢忘回，我怎么敢跟颜回来比呢？我怎么敢来指望同他一样呢？因为啊，颜回啊，闻一以知十，颜回的聪明呢，他听到一样可以知道十样，这个叫做闻一以知十，那就表示这个颜回的聪明呢 可以以此类推呀、可以推到十样，为一件而知道十件，但是四言我只能够闻一以知二，我听到一件事情只能够推想到另外一件，闻一知二。那也就表示颜回的这个功力也要比他高了，这个聪明要比他深了。所以说我怎么敢指望像颜回那样呢？当然我不如颜回了，子曰不如也，孔子也很承认子贡啊他不如这个颜回，不如也，你不如他，吾以汝不如也，我承认你不如他。这个语字我们要注意啊，很多的人把它解释吾以汝，我同你不如也，都不如他，那这个语字不是单连结词，而是当称许的意思，或者是承认的意思啊。不如也，孔子说你不如他，我承认你不如他，并不是说孔子说同子贡都不如颜回啊。所以这个语字我们当称许的意思，当承认的意思，不要说我同你都不如他，孔子再谦虚也不会说他谦虚到不如颜回。宰于昼寝，这个宰于就是宰我了，这个人呢好像比较懒惰，他白天里睡觉，这个昼就是白天呢。那我们古代一般人好像休息的时间都是在晚上，很少说是白天里啊会偷个懒睡觉的，所以宰鱼呢可能他比较懒惰一点呢，他白天里啊睡觉昼寝。那孔子就责备他了，子曰朽木不可雕也。那好像这个宰鱼啊是一根朽坏的木头啊，这个朽坏的木头啊你不能把它雕成所一些的器皿，那个坏掉的木头烂掉的木头你怎么样去雕刻它呢？那就所谓不成材了，不成器。我们现在骂人也常常用这句话，朽木不可雕啊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那个肮脏的墙壁，那个所谓粪土之墙是讲那个墙上面很肮脏，本来那个墙壁是白的，那么上面呢花花肉肉啊一些的脏的东西了，那这种墙壁不可污也，你也不能够给它装饰。这个污字就是在上面画的一些花纹啊粉刷的，这个叫做污。那个已经肮脏的墙壁你就不能够再涂些色彩上去了，朽木你就不能够把它雕刻成东西了，那就是骂这个宰鱼啊好像是朽木一样，好像是粪土之墙一样，不可以去把它浇好。鱼鱼鱼何诸，我对于宰鱼这个人何诸，我又有什么话来责备他呢？这个诸子是责备我，对你这种人呢、我都懒得说了，我都不愿意责备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子曰始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性。他说开始啊，从前我对于一个人说的话我就听相信他做的事，所谓听其言而信其性，就是听他讲的话我就相信他做的事，我就相信他一定做得到。今无于人也，可是现在我对于一般人他们讲的话我就不太相信了，听其言而观其性，我听他讲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，我不轻容易相信他。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鱼改世，就是由宰鱼的这个人让我改变了这个观点。鱼这三个字好像都是鱼字，但是我们要看起来我们解释起来，就是对于宰鱼这个人，这个下面的鱼是语助词，中间的鱼是宰鱼的名字。鱼，我对于宰鱼这个人改是 改变了我的观念。这个事字就等于上面所讲的听其言而信其信，因为宰予说话不老实，常常会骗人，所以孔子对于宰予说话不能够讲信用呢，所以他就改变了他的观念。以前听别人讲话就相信了，现在听别人讲话还要观察一番，这就是从宰予的行为里头改变了他的观感。那么这章就是孔子责备宰予懒惰，并且告诉别人言信不一致啊，就会造成了像他这样的观感。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这个刚者就是刚强不屈。孔子说：“我没有见过一个刚强不屈的人。”那有人就回答：“生辰，或对曰生辰。生辰是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鲁国人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”那么有人就讲，生辰这个人呢、啊、不是很刚强吗？一般人都认为生辰是一个刚强的人，为什么说你不没有见到一个刚者呢？子曰：“辰也欲焉得刚。”孔子说生辰这个人呢、啊、他的欲望很多，所谓欲者就是他的私欲，他的私欲很多啊，他怎么能够算是一个刚强不屈的人呢？我们有一句话说无欲则刚，一个人没有欲望他才刚强得起来，因为没有欲望他就无求于人，你不去求人，当然你就不会低声下气来有求他了，你不会牺牲自己而去迁就别人了，那你就可以直道直行，你就可以照着你的本分去做，那你才有刚强表现。假如你的欲望太多，处处要去求人家，你怎么能够刚强人起来呢？所以孔子说臣也欲焉得刚，生辰这个人呢、啊、欲望太多，他不能够刚。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要真正做到一个刚者，必须要减少自己的欲望，必须要无求于人，你才能够刚强。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无亦欲吾家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那么这是子贡啊，他自己以为他很有素道，他有点自己啊谦虚，但是孔子知道他做不到啊，并且要勉励他努力的去做。子贡曰，子贡他说啊，我不希望别人加于我的事情，加诸我也，这个诸字是语助词，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加在我的身上，那我就不把这种事情加到别人身上，我亦欲无加诸人，我也不愿意加到别人身上，那也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我不喜欢人家骂我，我就不去骂人家，我不喜欢人家打我，我就不去打人家，那这个就是素道。那么子贡他认为他可以这样做啊，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无亦欲吾家诸人，我不要给我不喜欢的东西给人家。子曰，但是孔子说赐也，他说赐啊，你啊非尔所及也，这个地这种程度你还做不到，非尔所及也不是你所能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看到这句话的重点在一个无字，这个无字的是自自然然的，没有，如果是一个物字，那是禁止的，我不喜欢人家给我的，我也不给人家，那是勉强自己去做，但是这个无呢是自自然然的，不去做，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念头，这个无，
那就非要内心里头有深厚的仁德不可。可是子贡他的修养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，所以孔子说这一点你暂时还做不到，但是你可以努力的去做。这也就表示孔子对学生了解得很深，某一个学生到达某一个程度他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所以自古以来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。那我们从这个《论语》里头可以发现很多他对学生的了解。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。那么这是讲到孔子他教学生呢，他是有一定的程序，按部就班呢来教人，他是要配合学生的程度一步一步的去教。所以子贡他了解孔子教学生的方法，他说夫子之文章，这个文章的就是指的诗书礼乐这些的书籍，这些文辞著述，这个就所谓文章。因为孔子他是三诗书定礼乐修春秋，那么五经都是经过他删改的，易经也是经过他删改的，也是经过他修订的。所以这些诗书礼乐啊可得而闻也。那么他讲到人生的这个日常所用的这些实际的知识呢，表现在文字里面的呢，我们都可以知道，可得而闻，我可以知道，我听得到。因为这些是有书本有文字的记载，再加上孔子的讲述，他们都可以了解。但是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如果孔子所讲的那个天道方面，所谓天道的就是讲到自然的天理，这个自然的天理就是讲到易经啊春秋啊，这些讲到天人合一的道理。那么这种天道就是明白天人合一的道理，讲到怎样天道与人事相配合，这种性命的道理，这个性就是天性。讲到天性，讲到天道啊，那这就很深了，那这个要自己去体验，自己去领悟。你没有这种能力，没有这种智慧，你就不可能了解孔子所讲的天道。所以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，那我们就听不到了。所谓听不到的就是不了解。那子贡的他的能力他的学历只能够了解孔子所讲的文章，讲到诗书礼乐，讲到天道人事方面的配合，他认为有些还不够，还听不到。子路有闻，未知能行，唯恐有闻。这是记这个子路啊，他热心，同时他勇气很大，他做事情很敏捷，说做就做，他是一个很急性的人，性子很急。假如他听到了一件好的事情，子路有闻，有闻者就是他听到一件道理或者某一件事，未知能行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做，还没有去做，唯恐有闻，他就心里很着急了，他深恐怕再听到一个好的道理他来不及做了。像这种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热心快肠的，同时行为很敏捷的，他又急于行善的，这种人你要告诉他一件好事他就想着去做，在没有做到之前他就深恐怕再听到一件好事，因为他来不及做。那么如果有像他这样好善的人，那当然他就会是一个非常尽德修业的一个学者。子贡问曰：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？孔文子是魏国的大夫，他 本名叫做太叔季。那么他死了以后，谥他为文，这个文是他的谥号。那么子贡他就问孔子，为什么孔文子死了以后称他为文呢？何以谓之文也？为什么要称他为孔文子？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？子曰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那孔子就回答，他说孔文子这个人呢、他天资很聪明，又能够好学不倦。所谓敏而好学，这个敏字就是他天资很聪明，他又能够好学，同时呢不耻下问。他虽然他的名位很高，但是他很虚心的向别人求教。所谓下问者，就是问那个比他程度低的人，问那个比他地位低的人，都叫做下问。好像我现在是大学生，我去问一个中学生，那叫做下问了。我是一个高级长官去问我的部下，这个叫做下问了。一般人多半有一种虚荣心，不肯去问那个比他差的人。但是孔文子他很虚心，他不以问比他低的人为耻，所以叫做不耻下问。那我们求学的态度就应该要这样子，不耻下问，那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学问，了解到许多道理。所以孔文子他有这个好处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所以他死后就谥他为文，这个文字就是这样的得来的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是焉。子产他姓公孙，名字叫做乔，公孙乔，他是郑国的大夫。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他是郑国的一个贤大夫，他的博学多才，又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。他做宰相做了20几年，他能够使一个弱小的郑国生存在当时强国的那个环视之下，而可以安然无恙，这是子产的功能。所以孔子他很赞美这个子产，他说子产他有4种美德，合于君子之道。有君子之道是焉，他合于君子之道有4种德性。哪4种呢？其行己也公，他本身的行为，这个行己的就是他自己的行为，他本身做人很谦恭。他虽然是郑国的宰相，但是他对人很谦虚。其事上也敬，他侍奉长上，对君王他很恭敬。这个恭是外面的仪表，这个敬是内心的沉静。他对着君王有沉静的内心，他对待别人有恭敬的这个态度。所以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他对待人民教养人民，他能够尽量的给恩惠给他们。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对人民很有恩惠，就是啊，有一次那个河里面呢、那个两边的那个桥啊断了，没有桥梁，那么两边的人呢就没有办法来往。所以这个子产呢，他宁愿把自己坐的车子捐出来，在那个河边来引渡两岸的人民，坐他的车子过来过去，拿他的车子来临时坐一条船来帮助人民渡河。从这件事情看出来，子产他对人民呢是无微不至，对他们的帮助都是尽量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。所以其养民也惠，他教养人民呢都是对他们很有恩惠。 其使民也义，他使用人民也非常合理。这个义者就是合理，他不是非法的去使用人民，也不是去剥削了人民的时间劳力去替公家做事，而他要选择适当的时候来发动人民替公家做事，这个就叫做其使民也义。这就是表示子产有这四种君子之道，也就是劝勉当时一般做大夫的人也都能够向子产学习，向他看齐。子曰：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近之。晏平仲就是齐国的大夫晏婴，他名字叫做仲，这个平是他死了以后的谥号，称他为晏平仲。那么管仲跟晏子都是齐国的两个贤大夫，两个贤宰相，他们对齐国的贡献很大，所以孔子对这两个人也非常称赞。前面他也讲过管仲，虽然讲管仲小气，但是管仲也有他的功劳。那么晏平仲这个人呢，孔子说他善与人交，他非常善于交朋友，这个善者就是很会交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久而近之，他跟别人交得越久而越敬重人家。这个久而近之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呢，实际上很难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普通人交朋友久了以后就会粗心大意了，就会常常开开玩笑啊，对对方不恭敬啊，有时候啊甚至于恶作剧啊，这样子的。能够保持久而近之，那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几十年的交情相见的时候还是那样，大家相敬如宾，还是那样恭恭敬敬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因为这种交情才能够维持的久远。有很多好朋友就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弄得绝交的，弄得伤感情的。所以晏平仲他这个人会交朋友，就是能够久而近之。这个久而近之这句话就是我们交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子曰：张文仲居蔡，三节早卓，何如其志也？这个张文仲是鲁国的大夫，文也是他的谥号，他姓张生，名字叫做陈。孔子说啊，张文仲他这个人呢、居蔡，那么他这个居蔡呀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做这个藏这个大龟的这个房子。这个蔡是什么？是那个大的乌龟。这个居子是当藏着讲啊，讲他居蔡，就是说他曾经藏着有一个大的乌龟的那个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古代呀、把这个乌龟啊当作是一个卜卦的工具，当作是神龟，一种神器啊，拿这个乌龟来卜卦，来断这个吉凶祸福。本来这个大的这个乌龟啊是应该被君王所收藏的，来这个补这个吉凶祸福之用的。那么大夫所用的龟啊是用的小的，这个大小之分就是以地位来分的。所以张文仲居蔡，张文仲是个大夫，他居然把一个大的乌龟，君王所用的，他要藏到家里，那这也就表示他僭越了他的地位，他以大夫而专诸侯的这种的排场，这就不合理了。所以张文仲居蔡，三节早卓，同时啊他的房子修得很漂亮。所谓三节者，就是那个房屋的那个柱头上面，这个节字就是讲他这个房子的那个柱头上啊刻着有很多的花纹，刻的有山水。 这个藻浊，这个藻啊，就是讲那个刻的一些水草之类的这些东西，画的这些花草之类，画在那个短的柱头上，画在那个屋梁上的那个上面的柱头上面。所以这句话三节藻浊，就表示它的房子雕饰得很美，装饰得很漂亮，好像我们现在雕梁画栋，好像我们的屋子装修得很美丽，这个叫做三节藻浊，把那个柱头上面呢都画得有很多的花纹。像这样的奢侈，怎么能够算是一个有聪明的人呢？何如其智也？他怎么算是一个明智的人呢？那也就是孔子批评这个张文仲啊，他不智，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因为聪明的人他就不会这样的来夸张自己，这样的来奢侈，来僭越本分。像他这种人很容易就会招来灾祸，到最后会被君王所处分，甚至于会把他官位丢掉。那这样子还算的是聪明吗？那么所以孔子讲这段话，也就是告诉一般做官的人，不要太嚣张，不要太放肆，也不要太过分了，要守本分才好。子张谓曰：令尹子闻三世为令尹无喜色，三以至无运色，就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这个令尹呢，是楚国的官名，等于我们现在的行政长官、行政院长，在楚国叫令尹。有一次子张他问孔子，楚国的这个令尹子文，子文是那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令尹子文呢，三次为令尹，他有三次做到令尹的官，这个三也不一定是三次的，反正是好几次，有好几次做令尹，无喜色，他并没有高兴的脸色。有很多的人，你要他做行政院长，他不高兴吗？当然他一定表现得很高兴，但是这个子文呢，他做令尹也并不觉得高兴。三以至，三次遭遇到罢免，这个以至就是罢官了，没有要他做令尹的，也有好几次要他下台了。无运色，他也没有懊恼的脸色，心里头也不感觉到懊恼。但是有很多的人下台了以后就会垂头丧气呀，就会唉声叹气呀，但是这个子文没有。那也就是说，不管他做官也好，不做官也好，他都无所谓，也不高兴，也不懊恼。就令尹之政，必以高兴令尹。那么他在位的时候做的事情，如果换了一个新的人来，他一定会移交给这新的令尹，告诉他哪些事情没有做好，哪些事情没有做完，一定交代得清清楚楚。那也就表示这个子文他很负责任，在他的任内没有做完的事情，他要交代给新的上任的人。像这样的一个人，何如怎么样？子张他问孔子，这种人好不好呢？子曰：忠矣。孔子说，像子文这种人算是一个很忠心的人，他对于国家的事情真是忠诚忠心不二，他负责到底。曰：仁矣乎？那么子张再进一步，这个令尹子文算不算是仁者呢？曰：未知。那孔子说，我不知道焉得仁，他有没有得到仁。那也就是跟上面所讲的那个孟武伯问子路、问冉求、问公西华，孔子都说不知，有没有仁德不知道。现在他承认令尹子文是一个忠者，但是是不是仁者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仁。于是这个子张再问一个人，崔子弑其君， 这个崔子是齐国的一个大夫，叫做崔楚，他是一个齐国的叛臣，他造反，他把齐国的君王杀了。那么把齐国的君王杀了以后啊，那个齐国就发生了内乱。陈文子有马十胜，这个陈文子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大夫，他有十架车子，所谓十胜就是十架车子，那表示他很有钱，有十架马车。弃而为之，他宁肯把这个十架车子丢掉，放弃了，为之他离开了齐国，因为他觉得齐国大乱了，他不愿意待下去，即使他有钱他有车，他也不要把它丢掉，把它放弃了，跑出去了。至于他帮到了别的国家，他离开了齐国。那么他到了别的国家一看，则曰，他说啊，由吾大夫推之曰，这个国家也很乱呐、啊，也跟我的国家的那个崔子一样，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，好的地方。为之他又走了，这个为之就是离开了。离开了以后，知一帮又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春秋时候的小国很多啊，他到了这个国家不好，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。这又曰，他到那个国家一看，他又说，由吾大夫崔子也，还是跟我的国家那个崔子一样，都是一些乱臣，都是一种混乱的现象，为之又走了。那就可见的陈文子这个人呢、啊、他是非常洁身自爱，他不愿意同流合污，他看不惯这种混乱的社会，看不惯那些邪恶的小人，所以他要远走高飞，他要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待下来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方也有是一样，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了。那子张就问何如，像陈文子这种人怎样呢，好不好？子曰，亲矣啊。孔子说，像他这种人非常清高，这个亲者就是清高，他非常的洁身自爱。曰，仁矣乎？那么像陈文子是不是仁者呢？曰，未知焉得仁。那孔子说，陈文子他只算是一个很洁身自爱的人，那么但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把祖国丢弃了而跑到别的国家去，他不见得这就是对的。位置他不知道到底离开了自己国家，但这事情是不是好呢？那既然他不知道离开了自己祖国好不好的话，那又怎么能够算是仁者呢？位置焉得仁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得到仁。所以从这段话里头，那也就可以想见到啊，孔子他对这个人字真的是看得很重，任何人他都不能够说肯定的讲他合于人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这季文子他姓这个季孙，他是鲁桓公的儿子、那么鲁桓公的儿子叫做季友啊，那么他们是他们这个一家的了，他是他的这个后代的子孙呢。这个季文子啊，在当时在鲁国做上卿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做事情很小心，样样事情呢三思而后行，他要考虑再三。这个三思不一定是三次啊，又表示他考虑很多次，因为他太仔细了，他考虑的太周到了，思前想后啊，他考虑很多，他才去做。子文子曰，那孔子听到了以后，他知道季文子是这样一个很细心的人，很谨慎的人，可是他认为考虑太多往往就会让人犹豫不决，往往就会使人 绑手绑脚啊，不肯去做了。所以孔子说，在师可以啊，我们做事情虽然是要仔细，但是也不可以太过。如果你太过的，那么我们就有很多顾忌了。你很多顾忌，你就不能够见义勇为，该做的反而你碍手碍脚不敢去做。所以我们只要想一次，再这个再者就是再想一次，想两次，想两次，我们把是非分清楚的，分别清楚之后，应该做的我们就要去做，不要想的太多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所以再是可以，只要再想一次，我该做的就去做，反而你想的太多，那就顾虑太多了，那就会优柔寡断，不能够果决的去做，这就影响到我们的行事。所以再思可以，我们现在讲三思而后行呢，就是从典故从这里来的。子曰：宁无子，邦有道则治，邦无道则愚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这是讲到宁武子这个人。宁武子是魏国的大夫，姓宁，他名字叫做鱼，这个武呢是他的谥号。孔子说，从前魏国有一个大夫叫做宁武子，这个人呢邦有道，在这个国家好的时候，太平的时候，这个有道就是国家安定的时候，则治，他表现出他的才智，他做事情很能干，很有才能，这个就所谓治。邦无道则愚，可是当到国家无道的时候，动乱不安的时候，那么他也能够尽心尽力，不避危险，他来保全国家，替君王效忠。那这个愚字并不是说很愚笨，就是说他做事情傻乎乎的，还是照样的去尽他的能力去做，就好像是一个愚蠢愚笨的人一样，实际上他并不是愚。我们现在很卖力的来为公家做事，有些聪明的人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傻呢，何必这样卖力呢，那把他当作愚笨。所以宁武子呢，他并不是真的愚，而只是说他尽心尽力，你国家有道我这样做，无道我也这样做，但是国家无道聪明的人就不做了，是不是，我就不要费这个力气了，明知道不可为，我为什么要去做呢。但是宁武子没有，他还是本着他的全心全力去做。所以孔子称赞他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他的聪明，他的才智，在这个政世界好的时候，国家好的时候可及，人家做得到，但是他的这种愚，人家做不到。因为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，在国家动乱之后，他们会一走了之，他们会不负责任。像宁武子还是这样的尽心尽力做的人，那就太少了，所以其余不可及。子在臣曰：归于归于，吾党之小子狂简，匪人成长，不知所以才之。这是孔子啊，已经感叹到他的道不行，他要想回到鲁国去教学生，从事于教育，他在政治上已经感觉到无奈了，没有能力了，他周游列国也灰心意冷了，没有君王肯用他，没有别人相信他的仁义之道，所以他就发生感叹，他说：归于归于啊，回去吧回去吧。